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耨多罗宝经》经本第88页。我们今天从88页第三章明诸法缘因，这一章是讲我们要声明一切法生起的缘跟因，因为一切法的生起一定要由因缘生法，一定要由因跟缘才能够生一切法。那这一章就是讲这个明诸法的缘跟因，也就是一切法生起的缘跟因的相状是依什么而生起这个相。第一节大会请问，我们请看经文。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请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诸法缘因之相，以觉缘因相故，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无妄想见，见是俱生。大家知道我们在前面第二章就是讲修行的大方便，也就是成佛的大方便。在这个四个大方便里面，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善分别自心现，第二个是观外性非性，第三是离生住灭，第四是正胜自乐啊。到了第四就成佛了，成就了。这四个层次里面总舍一个就是无生，就了解一切法啊，无自性，因缘有的自性空，而不是真有的。换句来说，就是要我们能够离一切相，不要着相。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离一切相即明诸佛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啊，我们在这一章啊，大会菩萨了解修行的大方便，这就离相。那怎么离相呢？那我们一定要首先要了解这一切法是怎么生起来的，那你才能够在境界中来对治这些着相的习气呀。你看很多人修学佛法，不了解一切法的事实真相啊，你想离相或者想断烦恼，完全有一种死的力量而没有观，完全用压服的力量，压到最后啊，压不住了，那就爆炸了。即使给你扶住了，那也只是扶而已，没有办法真正达到究竟。所以你看那个四禅天四空天，它就是一种扶的力量，而不是真正随顺法性，不是了解实相的境界啊，不是顺着我们的真如本性的它的体性啊。真如本性红手自性，它的自性是本质清净即灭相嘛，它只是用压的，让他以生止灭，以灭止生，让他达到压制的这个功夫而已。所以这个都不能就近处理生死烦恼。所以我们修学佛法除了执以外，我们还要观。那怎么观呢？观最主要是观你心不要染境界，不要被境界转了。那怎么能够起观呢？你要了解一切法是怎么生起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一切的正报身跟依报世界，这怎么来的？还有我们根尘接触能够现这种种相呢啊，种种这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这些境界相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在前面佛开示成佛的大方便以后啊，在这一章大会菩萨摩诃萨，大菩萨法身大士摩诃萨，他接着又请佛开示啊，就唯愿为说一切诸法缘因之相啊。我们已经了解，哎呀，原来这个四个大方便究竟就是要离一切相啊。那请佛陀跟我们讲，那一切相这一切法升起的缘跟因 我们常常一切法因缘生啊，这里把缘排在前面，缘因。我们常常讲这个因，因是指什么呢？指主要的力量、主力。缘就是指助力，它的助力。那因也就是也另外的解释，就亲身为因，亲自成就的是亲因，亲自的因，亲身的因。那帮助的就是缘，或者是主力为因，次力为缘，或者是内为因，外为缘，这因缘有这三种的说明。那大慧菩萨请佛陀解说一切法它升起的缘跟因，它的形象是怎么样，它的主因跟助缘，它的形象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生出这么一切根生器界万法呢？所以以结缘因相故，我及诸菩萨离一切信有无妄见，无妄想见，见次俱生。如果我能够了解这一切法生起来的主因跟助缘，我了解这个，哦，知道它就是这个原因生起的。我只要不去，我只要去了这个原因，不要顺着这个原因，我只要排除掉这个原因就好了，那我就见一切法无生了，我就可以在境界中离一切相。所以我如果能够了解一切法生起的缘跟因的形象，那我就可以排除这个，不要去着于因跟阳跟这个缘，我不要去升起这个因跟升起这个缘就好了，那我就自然离相了，我这个觉观的力量，我这观照的力量就强了啊，这个止观就可以并运了，就可以达到定慧一体，定慧等时而入诸佛如来所证的真如三昧啊。所以啊，以结缘因相故啊，我以及诸菩萨啊，这一切觉悟的有情众生啊，知道这个我们这三界生死是苦啊，是烦恼啊，我们要懂得处理生死烦恼啊，这是我们这一生的真正的目的呀、啊！啊，要能够服我们这个攀缘心、攀缘妄想心呢、啊？那怎么服呢？啊，怎么觉观呢？要了解一切法升起的缘跟因的相啊，我才可以远离这些缘跟因的形象，而离一切性有无妄见呢？离一切性，这个性是指法，离一切法，我们根尘接触所产生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种种之法，根生器界宇宙万法者，一切法有无妄见，有也是妄见，无也是妄见，有就是指我们一般没有修行的薄地凡夫，他念念着相，那无是什么？以无自由，结果呢内心还着于无，那个无又变成断灭见了，所以着有着空都错了，都不能处理生死烦恼的。但是着有呢，那迷得深了，着空啊，他虽不能处理三界，但是他可以升到外道的这个四空天了，但是呢这个都不是究竟的成就菩提啊，所以才能够离一切法有无这两边，都在两边的妄见这种分别执着、啊、那如果无妄想见啊，如果能够离一切法的有无这两端，所有着空的这两端，那无妄想见，见次俱生啊。如果是根性，他要用那个椅子帮个忙，那个椅子在那里，那种椅子不是那个椅子，对，这里有，这里有，不要紧，你坐这种没关系，不要紧，就坐这个好。好，谢谢谢谢李居士，谢谢你啊。所以这个无妄想见，见次俱生，这个无就是离的意思，那这样我们修行心地清净，能够 建立于一切的分别妄想执着，如果是根性钝的，我们可以渐次的修行，借着止观双印啊，然后渐渐离了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烦恼。那如果根性力的，他能够顿除妄念，物无所得，直证无上菩提啊。所以离妄想见，渐次俱生，渐次就是借着止观双印慢慢慢慢离妄想见，那俱生就是顿除妄念，物无所得啊。所以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后，如果根性力的顿除无明，所以我们这十二因缘法啊，那个声闻圣依四圣谛，其实四圣谛也是展开这十二因缘法。那缘觉圣是悟十二因缘法，缘觉圣立根的就是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根本体了不可得，然后顿除妄念，破无明，直接处理生死烦恼。那如果缘觉圣里面比较属于顿根的，他就是从爱起有断，从这里然后渐次啊止观双印来破爱起有啊，爱起有一破，无明也就跟着破了，这样来处理生死烦恼的。好，那这个明诸法原因大会请问的这一节，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比较简单啊。那没有，我们再接下去。第二节，答事缘因，这里面所答的有六因二缘，但是佛陀先从缘啊，从这个二缘开始回答啊，先把这个次要的条件先告诉我们，然后下面再讲主要的因。请看经文，佛告大会，一切法二种缘相为内及外，外缘则为泥团、柱、轮、绳、水、木、人工诸方便缘，有瓶身，如泥瓶、泥碟、草席、种芽、络书等方便缘生，亦复如是，是名外缘前后转身。云何内缘？为无明爱业等法得缘名，从彼身因界入法得缘所其名，彼无差别而于夫妄想名内缘法。佛告诉大慧菩萨啊，一切法生起的缘跟因，这里面有二缘六因，佛陀就从先从次要的条件，就是从助缘先讲。我就告诉大慧菩萨，一切法有两种缘相，两种缘的形象。这两种缘的形象，一个是从外境来讲，一个是从为内及外，一个是从外境来讲，一个是从我们自心中来讲。因为一切法如果没有你的心，那法自法跟你了不相干啊。那如果只有你的心没有法，外面没有东西，你的心也没所见。所以啊，见分跟相分两个一定要同时并存啊，它才能够站起来。光有见没得见，那有见有什么用呢？就像眼睛看不到的人，外面有那么多境界，那跟他两不相干。那如果有外面有那么多的境界啊，那没有人，那外面的境界也没有用啊。那如果你眼睛好的，外面没有境界，眼睛好了也没有用，就好像你到了太虚空什么都没有，你所看的一片空寂啊，那虽有眼也不得见。所以这两个就好像焦炉一样，见分跟相分合在一起，它才能够起了分别执着的作用。所以这两个缘的相，一个是从外境，一个是从内心，从我们心内来讲，所以为外及内，外就是指外境，心就是指我们的四心，我们的自心的差别，自心的分别。那外缘则，这外境是什么呢？外境为泥团、柱轮、绳、水、木、人工诸方便缘，有瓶身啊。那外缘是什么呢？就一切法的这种次第的升起相 啊，像有这个泥团，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做这个瓷器花瓶呢，它一定要取这种材料，这个材料就是泥团，一种瓷土或者是陶土，这个泥团，还有铸，就是指铸模，它的模具，啊，像柱子，它像那个瓶子有它立起来的一个一个瓶子的模具，啊，像柱子一样一个一个瓶子的模具。那轮啊，就是把它搓圆的，你要做一个这个瓶子啊，它要很光滑、很圆润，所以即使你有模具，做起来这个粗胚，你还要把它磨亮。所以轮，还有绳，这个绳子是指尺，它的尺寸上面哦，开口多少，中间多少啊，高度多少，绳子就是指尺寸、尺度、绳尺。那还要和上的水，还有木，还有人工等方便圆，所以有瓶子产生出来。这是外面的境界，外面的相。这只是指一个例子，一切法就是这种各种条件依他起性，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一个相而已。它本来是一个土，对不对？土它自己也不叫做土啊，它自己不会说我是土，它自己也不会叫做土啊。然后各种条件加上呢，这个铸模、轮绳、水木、人工，这些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然后把它加温，最后跑出来就一个很硬硬的东西，也不会一摔就破，但是它也不会被水溶掉，就这么个东西啊。我们叫做它叫做瓶，它自己也不说我叫瓶啊，它没有，它也不说我叫做瓷器或者我叫做陶器，它没有，它通通没有影响的，它就是各种因缘聚合在一起的，所以对它自己本体，对它这个瓶子的本体根本没有意义。有人在这个本体上把它雕龙画凤，或把它弄得很漂亮，哇，变成个很漂亮的古董，哇，变成很漂亮的艺术品啊，人家视为珍宝。那有的人就把它弄得稍微差一点，对不对？那就给人家当成花瓶啊，或者装其他东西的。哎，可是对这两样瓶子来讲，它本身没有分别，分别都在人呐、啊，它只是个依他起性而已，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而升起的假象而已啊。所以有个笑话，说有一个乡下人，在大陆有个乡下人，他到上海啊去观光、去参观，看到那个瓷器店里面呢，有了很漂亮、雕刻非常漂亮的一个瓷桶啊，那个瓷桶真漂亮啊，对吧？他花很多的钱就买回去，那这么漂亮的瓷桶摆的也可惜，他就拿来盛饭，当饭桶啊，很漂亮，装在那个餐厅呢、啊，在那当饭桶，低崩啊。那有一天啊，他这样子，这样也就当饭桶当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呢、啊。有一天，他一个上海的朋友来了，他就来，用那个饭桶啊来装饭，请他那个上海那个朋友。看到上海的朋友那个脸色一阵青一阵绿，饭都吃不下，脸那个臭臭的，他说奇怪，我今天这么好的菜烧了这么好的饭，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或者什么东西？他说哎呀，我实在不敢吃饭了。他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是粪桶，对不对？他说那个是我们上海人那个有钱人家做粪桶用的，你用粪桶来装饭，我怎么吃得下？我在那看着就恶心了，你说对不对？你看他以前用那个装那个饭，用那个粪桶的当饭桶，这样天天吃饭，吃得很高兴。哦，是这样。经过他朋友一讲，他也吃不下了，再也不敢用那个装了。他一看到那个摆在桌上，他再也吃不下了。他想粪桶，突然观念一变，饭桶变粪桶，你说有什么办法了？就在这一念心而已啊，真的就是这么一念心。所以有瓶身，在这个瓶子它是各种条件集合在一起的，它也不叫做粪桶，也不叫做饭桶，它什么都不是，说是一物记不中，不晓得它叫什么啊。说不定你把它摆久了，老鼠说这是我的家，老鼠就在那里去做它的窝去了。 所以啊，这有平生，这个平生是依他起性，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假象而已啊。所以啊，如泥瓶啊，就好像泥变成这个瓶，前面这个解释啊。那铝碟啊，这个铝就是我们那个丝织品，把它这个毛是丝织品，然后把它织成了这个毯，这个毛毯啊，这个丝毛之品，把它织成毛毯，这个毯子。那像草席啊，用草也是一样，各种因缘组合变成了我们的席子，这个席就是草去编成的嘛。啊，所以这个草席它自己不叫做草席，对不对？啊，这个草席也可以做各种用途啊。啊，你看看那个草席，我们平时都在乘凉都在做的啊。可是有时候你看那个路边有个人，万一发生了什么东西的，脸上啊直接给他盖一个草席，看了就很难过，对不对？草席也会拿去盖那个我发生车祸的盖在他身上，哎呀，那个感觉很不好。所以啊，以前哈，我常常听我母亲说，那个他们乡下人在骂人，哈，你要是不听话，以后啊，你死了用草席把你滚一滚，把你逮起来，对不对？用草席把你滚一滚，你看那草席也可以变成棺木，你想想看。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啊，那没有什么意义的，都是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这个象而已啊。所以草织成席也是这样。那种芽，那个麦种子，你看麦种子，它只是繁衍子孙而已，掉在地上长出的芽以后再长出麦种子。可是由于我们自己要吃，我们就说，啊，那是麦，还是可以把它做成了各种食品，乃至于做麦芽糖种种，哦，我们就取之于那个麦的那个芽啊，来做我们的生活的所需品。其实对这个麦芽来讲，哈，啊，麦种来讲，它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而已啊，它只是种子掉在地上，阳光水分它自己长起来，它长起来。啊，长成麦子以后，它又长芽，长芽又掉在地上，又繁衍它的子孙，它的目的就在这里。可是呢，我们把它变成了食物啊，然后变成了面粉啊，变成了种种饮食啊。所以啊，像种生芽，这个是个自然现象而已，这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啊，但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而把它叫做就是麦面种种的。那蔬啊，落蔬。啊，酪变成酥啊，那个牛奶摆久了会产生一层的油，那个就是酪。从酪再来制造成生酥，生酥再来提炼成熟酥，熟酥之后再做成提壶，提壶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提壶灌顶，就是表示用最好的法乐叫你哇，像提壶灌顶那么舒服，那么殊胜一样。啊，像如牛奶产生。肉产生酥啊，这个都是也是自然的现象。可是呢，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啊，我们就在这里分别。牛奶产生了酥啊，酥又不如肉，肉又不如这个肉又不如酥，酥又不如熟酥，熟酥又不如提壶。对他们来讲，平等，没有差别，都是牛奶变出来的。所以啊，酥肉等方便原生。亦复如是啊，所以用这样来推理，我们世间的一切法就是这样而已，本来它都没有意义的，它是自然的现象，有一些自然的现象，有一些是我们人工混在一起的一种现象而已啊，就是产生这个形象而已啊，它本身没有实际的意义，是我们有分别心，所以才有实际的意义啊。所以我也常常举例啊，举那个上帝也疯狂的那个故事，本来有个飞机在天空中飞，那个人渴干了，喝了一个可口可乐，把瓶子往下一丢，刚好丢在一个非洲的土人上身上，啊，给他打了一个破了一个洞，哎，流血了，哎呀，这个东西不吉祥啊，从空中掉下来打到我头上，啊，好不容易走了800里路才把它丢到大海，终于他说，哎呀，我终于把这个妖怪丢到大海了，你想想看，可口可乐的瓶子，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可口可乐瓶子，可是对他来讲，真的是上帝也疯狂啊，你说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方便原生亦复如是，所以世间的各种假象都是这样方便因缘凑合而产生出来，它本身没有名字，也没有意义，哈，对不对？它本身都没有意义，像我们说水果，那是因为你要吃它才叫做水果啊。 啊，那水果对水果树来讲，那什么？如果水果树有生命的话，说他一定说什么？你把我的儿子吃掉了，你还说是水果，对不对？那是他的孩子呢，他的繁衍子孙呐、啊。所以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但是有我们人，我们以我们的分别取舍心把它变出来呀、啊。所以啊，这四名外缘呐、啊，这个是外缘，就是这样了、啊。它本身是依他起性，各种因缘聚合而成的、啊。那前后转身呐、啊，那依着前因后果这样变化而转身出来呀、啊，啊，这个前后转身就好像泥变成瓶，泥变成碟，潮变成席，种变成芽，书落变成书，这样前后的辗转而生呢、啊啊。那这个是外缘，那什么是内缘呢？那就是指我们的四心呐、啊，那为无名爱业。等法得圆明啊，从彼生因界入法，那就是我们依于无明，然后缘无明三系六出啊，三系这是能见相，这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这三系相啊，然后有三系分别三系相的内涵、啊、那就有了自相、相续相、执起相、即明执相、起业相。迷惑造业了，那造了业，那就业气苦相，那就感生死轮回。所以啊，我们内心就有这种分别心的习气种子了，就有这种习气种子了。所以依于无明，那有了习气种子，就有取舍啊。你喜欢了你就爱，你不喜欢了你就讨厌他，你就排斥他啊。所以依于我们的无明习气，所以产生了爱其有，有了爱其有，将来就感业果。那就要感生死轮回，所以我们就随着这个后业苦后业苦这样的不断的生死相续呀、啊，有这个业力习气的种子的，所以就是依我们什么叫内缘呢？就是依我们四心，我们四心因为依无明的造作，无明行事名色六字数数爱其有，所以感生老死，所以有这个业力习气种子而得圆明，所以有这个内缘之名而。得到这个圆明，这个是而得到这个内缘之明啊，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内缘的习气啊。这个从哪里来呢？这个内缘从哪里呢？从哪里来呢？从彼生因界入法，就是由我们这无明习气的种子而生出五蕴十八界十二入之法，也就是你看到了正报身心依报世界种种一切之法。这五蕴大家晓得，五蕴内根深外气界，这个是指我们的色蕴啊，色蕴。那由于你有内根深外气界，你前五根就是你那外层的境界，那就有了受蕴了。有了受蕴了，你就有了四蕴了，了别了，了别这个境界啊，这个是好，这是坏，这个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就有了这个认识了别的这个作用，那就是四蕴了啊。那你看，你从前面前五四气。你那外层境界以及你了别的这个过程，乃至于你产生了种种的分别执着的这种相，这个都是行因所摄。所以行因就是指一种牵流变异，一种牵流变化啊，从你接触到你那到认知了别这样的生灭相续的你那，这个都是属于行因所摄。所以你有了认知生灭相续的这个作用，你就由认识以后就起了省力思，开始动脑筋了，然后决定思，决定我要怎么采取动作了，最后呢，动发圣思，发动你的身口意去造作，好，那就有了四因了，就有了业事了，就有了种子了，习气的种子了。所以这五因也是指我们根生气界万法啊，宇宙人生万法。那十八界也是一样啊，六根接触六尘产生了六种意识，这是十八界，界就是指十八界。那入就是指十二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法。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意识都完全一样，只是对有的人啊迷色不迷心，有的人是迷心不迷色，有的人是心色二法俱迷而展开出来的，我在这里就不再详说了。所以从彼生因界入法得缘所起名、啊、因为这样啊，所以有了内缘的这个名称、啊、 啊，同样德言所起名呐、啊，而有了这些，对于这些，你看我们所说的这个贫、跌、习、牙、疏漏、哦，以及宇宙万法的这些分别名相，啊，你就把这些种种名相当成是真的，所以从你这个内缘的习气，这些无名爱业，这些习气啊，这种子的欣喜啊，所以你对于这些自然产生各种条件产生的这种形象，这种形象，你除了你分别爱你名字外，你就把它当真了，执起了，执着它了，执着这个名相了，啊，然后就从依他起性上有了妄想自信，这个妄想自信也就是偏计执性，你偏计执了，为什么偏计执？习气嘛，啊，由于我们的无名爱产生的业识啊，然后业识中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就这种相系的这种执取相就产生了。所以啊，得缘所起名，所以有了这个内缘而去分别种种名相，而事实上比无差别啊，而事实上啊，他们没有差别啊，这一切万法如果归纳到最后，只是一个见分跟相分而已啊，一个能见跟所见的这个见分跟相分，当这个见分跟相分合而为一的时候，那就是真如境界了。所以本来是个真如境界啊，像整个浮面导现空中的倒影，我常常说啊，佛所证的海印三面，像整个浮面显现空中的倒影，对这个浮面来讲，空中的倒影就是它的水，空中的倒影就是水性的照，啊，三件事情是一样，体、相、用是一件事情，整个是一个。在这里面呢，没有能见所见，也没有能照所照。你看，像浮面上显现空中的倒影，这个浮面它不会说我在显现，我在照，或者是我在见，没有。但是这一切境界清清楚楚在浮面中，那平静的浮面上所显现，它没有能所相对待，本来真如境界就是这样子，它只是一个影像。但是呢，你不守自信，哎，看到了什么，就有了能见相、所见相，能所就出来了，哈、啊，因为你这一念心动，这个心动就有了业了，就我们叫做无名业相，就是这一念心动所产生出来的果，那就有能见跟所见相，能见跟所见。但是这个能见跟所见不是很强烈，所以不是跟见分哈、啊，跟相分哈、啊，不是这么不会去圆的这个见分跟相分，不是很强烈的，所以我们才叫能见相、所见相，而不是见分跟相分，只是叫做能见相跟所见相。因为这个能见依于这个无明业相而产生的能见相跟所见相，这是非常维系的，是不相应然的。是很维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只是什么一相，法界一相，哎呀，清净无相啊，是极灭现前那个相，很清净极灭啊。二圣人就把它当成涅槃了，那就是第八识的境界。但是呢，我们又不守这样的自信，又去分别，哎，那个宁静的相里面有什么呢？这一分别好了，就有了自相、相续相、执起相、记名字相、企业相、业系辅相，就这样产生出来了。所以你本来只是第八识的见分、相分，那是很维系的。但是你又不守第八识的哈、啊，不守自信，又去分别那一相是什么东西，又去分别那个临清净极灭那个相里面的内涵，七转识就生出来了，啊，那就越迷越深啊。所以你看，你整个境界啊，荣归到最后就是一个见跟相。如果你不分别啊，你不要去起分别执着的心，那相平等，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平等，你只是了了见。所以前五世对五尘的境界就是这样，比无差别。前五世啊，前面的五根对五尘的境界，它就是性尽限量，没有差别，可能就这样啊，眼见色就这样，眼识的作用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分别各种啊，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相对象，这是五俱意识跟着意识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前五识啊是没有我法二执的 啊。第八世也没有我法二执的，他们都是性尽限量。到了性尽限量说一切法是平等的，但是前五世啊跟第八世啊，第八世他那个见分跟相分是非常维系，能见相跟所见相这个是非常的维系，是不相应然的。但是前五世他的见分跟相分他是相应的啊，他只是没有我法二执，但是他所现的是性尽限量，是能见相跟所见相是已经产生出来的啊。所以为什么前五世啊他所见的这个五尘境界是把本执色转成了性尽限量，本执色就是没有见分跟相分，第八世里面的相分那就是本执色，因为它是不相应然，非常的维系。但是你到了第五世，到了前五世的时候，就把那个本执色转成了性尽限量，性尽限量就能见相跟所见相，这对立就出来了。可是前五世的能见相跟所见相一切法平等平等平等平等，第五世所看的是平等平等，但是那个五俱意识马上起分别啊。所以我常讲，虽然是前五世眼识要九缘，耳识要八缘啊，鼻舌身要七缘，这里面都有包括了六七八啊，都有这六七八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的集体的作用，但是对于前五世的作用就是性尽限量。那你其实分别一切境界相，那是六世的起分别，把性尽限量转成了带止境、独引境，把限量的转成了比量跟非量。那第七世去执着这个境界，而产生了根生七界万法。如果你离了第六世的分别妄想，啊，转世成智，你的第七世的这种我执，那转这个八世成四智，这个时候虽然看一切法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而事实上这些境界是必无差别啊，平等平等啊。因为性尽限量是这样啊，所以修学佛法啊是要转世成智啊。否则的话，你只是如果你只是扶住六世，啊，像那个外道的无想定，把这个六世扶住了，心无分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什么都不明白的，这不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啊，你只是扶住他，暂时好像得了一个相似的解脱，但他有体无用，不能起我们真如本性的妙用。所以什么叫转八世成四智呢？可以说从真如心中变现八十五识心所，从真如心中变现无印法，恒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目的什么？教化众生。但是因为他从真如本性变现了这个无印法，不离真如，所以从真如变现无印法，从真如变现八十五识心所，不离真如，这叫观照般若。观照般若就是这样，他内观照真如，啊，不离真如；外观照根尘接触的这些相，体就是真如，不离实相，啊。所以观照般若就是，如果理解的话，就根尘接触就是观照般若，因为他不离真如嘛，他是从真如变现了五蕴华，就是从真如变现了八十五识心所。所以你看，菩萨恒顺众生，有时候现慈悲相，有时候现愤怒相。愤怒金刚相，但他真的是无心，因为他不离真如，不离实相，那就能够展现大机大用。所以圆觉经说得很清楚，什么是如来随顺觉性呢？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 啊，所以佛能够入佛也可以入魔啊，入魔啊，你看他入魔教化魔界众生啊，他展现跟魔一样的啊，那教化这个司法界一切众生，能入佛也能入魔，无障无碍。但是对佛所证的真如必无差别啊，啊，真心里面是了无差别，但它的差别是随顺众生的差别而差别，在自心是了无差别啊。而一夫妄想是名涅槃法，那我们呢，离开了真如，不见真如，唯有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的作用，唯有就是五蕴法的作用，不知道这五蕴法原是那一念心迷而变现出来的啊。 所以我们离开了实相了，不知道境界根深细界啊，原来这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啊，是我自己演给我自己看了，我把我自己给骗了，就好像我们自己在做梦啊，啊，梦是你自己做的，没有菩萨说晚上我要给你做个梦，没有啊，没有说我要给你做个奇怪的梦，没有啊，你自己做了，然后自己做梦，做了很恐怖的，自己吓自己，把自己吓醒了。下行的时候，哎呀，怎么做这个怪帮，对不对？自己害自己呀、啊，没有人害你呀、啊。如果你梦醒了，知道，哎呀，我自己在做梦，我才不会被他骗呢。所以，诸位啊，你现在根尘接触，本来是依他起性，这种各种条件具有的假象上，你自己做梦，把它梦出这样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差别相，因为你离开真如了，那个真如就是见到了梦了，见到了那梦心了。所以啊，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修学佛法对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很清楚啊。所以二一夫妄想是名内缘法，它这二缘就是指这两个。那这二缘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接下去六音啊，请继续看经文。大慧彼因则有六种，为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待因。当有因则作因矣，内外法生；相续因则作攀缘矣，内外法生因种之等；相因则作无间相相续生；作因者作增上士如转轮王；显示因者妄想事生矣，象现作所作如灯照射等；待因者灭时作相续断，不妄想信生。接着佛又告诉大慧菩萨，这个一切法升起的六种主因、六种亲因、亲生一切法的原因，这有六种。一个是当有因，当有就是指什么呢？应该会有的。怎么会应该会有的呢？应当会有的，这是指你过去生所造的业啊，行业发现，一切法都是业事所变现的嘛。啊，就好像我常常说，那个水，我们在喝的水，我们认为是水，天人看的是琉璃啊，那恶鬼看的是这个龙血，地狱道众生看的是火。你看水跟火差那么多，他会把水看成火啊。所以这一次华航空难在空中爆炸，很多人就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在空中爆炸啊，那他们在那个地方到底是那些死的人呢、啊？那种感觉在那里是怎么样？当然了，我没有死，我没有这样的死了，对不对？哈、啊！但是我们依照经典的解释，依照经典告诉我们，我们用这样来理解，你就晓得。如果像碰到这种空难的这种情形，如果你是业事跟天相应的，你行十善，当下人一死，马上现天界的境界，马上就现天界的境界。天界的境界马上就现，不会说因为哎这里死了好了糟了，不是寿终正寝，那就掉到地狱，不会啊。就好像氢气球，氢气球你只要把手一晃，它往哪里跑？它往天空飞。那如果我这个东西我把它拖住，我手一晃跑哪里去？掉下来。所以啊，如果你是十恶造十恶业的，那一口气一断，崩，直掉阿鼻，直掉地狱。所以升天跟地狱不经中阴身，不经过中阴身，直接下去的。那有的人为什么可以跟他的亲人托梦呢？因为他的业事跟人很相近，所以他能够感应到他的亲人。那如果那个业事呢跟其他道相应，他在那个地方啊，说不定就是看到一片蒙蒙渺渺，不晓得自己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啊，就在这个时候啊， 很恐怖或者怎么一个境界中，看到某个地方有光啊，那个地方有光，赶紧跑过去，那外面都很冷很冰冷，然后一看到哦，那个地方比较温暖，钻进去了，好了，生出来变成小猪，对不对？那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夜视嘛，对不对？他把整个他看不到大海，也看不到这个虚空，因为他是在一个浑浑噩噩的那种夜视牵引的啊，那一种中阴身的那一种浑浑噩噩那个相里面，所以能够感受到，哎呀，自己的家人跟家人相应呢、啊，知道啊，他现在是在大海、啊，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啊？你看那个报纸登了很多这种灵异的事件，那做什么？他的夜视跟人很接近啊，他看得跟人一样啊，所以你看有的人。人死了，啊！如果他跟人的夜视很接近，啊，那个长者死了，他会回来，回到家人一看，这个家人简直不像话，啊！吃饭的时候吃他们的，连叫我一声都没有，大家都看不到他，他看到别人，别人看不到他，啊！看他别人都在吃饭，啊，那他在旁边没得吃，很生气，他骂了很大声，别人也听不到，对不对？哈，我骂这么大声，你们离都不离，别人都听不到，因为他跟人的夜视很近了。但是久了，就随着他跟哪一道的夜视接近了，他那个境界就越来越看不到，越来越看不到。所以我常常说啊，真的是万法是自己行业发现，你过去什么因，他现那个相啊。啊，我有个堂弟啊，现在在礼拜六啊，在教那个楞严咒那个。他真的是个过去生是个修行人，但没有政治见，所以修学佛法政治见很重要啊。你看他文化学院第一期观光系毕业的，所以很快就被人家请到旅行社去工作。可是他在旅行社工作，大家知道旅行社有一些这种，那时候日本客很多嘛，所以我们有很多这种小姐啊，都要人家介绍日本客啊，这欧米亚店也需要介绍日本客啊，所以他就觉得，哎呀，这种事情呢、啊，不是他能够做的，啊，那一般人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对不对？能够有家够有家，对不对？他是很怕这种工作，所以就回到我们宜兰，啊，乡下罗东去种兰花，啊，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拿到假日市场去卖，啊，然后一天可以赚1000块，一个礼拜。一个月四个礼拜多，所以一个月赚4000多，对不对？那我说，那你生活能哇，你都搞啊，我一个人生活就够了。你想想看，这么简单的生活，50几岁还没有结婚啊，所以他修定就是修定。然后呢，他能够修到四神跑出去，然后他正常的时候，他说他可以飞到三层楼高，这样。那看了我们就是。这个世间的相都差不多，因为他跟人的夜视很近嘛。可是他很专心种兰花的时候啊，很专心在种兰花，啊，非常专心种兰花的时候啊，他视神一出去，他说走不到50公尺，整个境界变，恍然之间好像掉到地下50公尺。你看我们地面呢是，啊，这个石，这个土地啊，哎，到前面坐没关系。啊，这个地面上啊，我们都是土地啊，可是他突然觉得像虚空一样，不见了50公尺。他说那个地方啊，阳光很暗，不怎么明朗，像我们空气污染啊，有雾那种情形一样的、啊，阳光不是很明暗的。那里都是花草啊，那里很多人都穿了很朴素的衣服啊，灰色的、蓝色的啊，这种很多人，他恍然大悟，是花神。所以他专心在种花的时候，那个夜视跟花神相应。所以你看，当他视神一出去，50公尺里面很正常，一出去好了，就跟花神相应，现出来就那个花神的境界。所以你想想看，境界是随着我们夜视变现出来的。那我堂弟，他是就是没有正知见，很可惜啊。然后因为常常这样跑来跑，哎，人。觉得四神可以跑出去，就喜欢东玩西玩，东看西看。好了，被魔利用了，魔就给他变现一些假象。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了一些话，我一回家乡，他就讲， 刚开始听，觉得很好奇，越听越不对啊！我说你丢魔，嚯、哦，他脸气得不得了，嚯、哦、什么？我修了一生一个月，本来可以赚十几万的，五家够五家，我不去做，就回来赚一个月四千多，对不对？然后这么精进用功，五十几岁拢无错步，最后呢丢魔，你是不是气死我了？嚯、哦，那脸都变了。我说啊，你不要生气啊，我知道我这样你一定很气。对不对？因为他一生都投入了嘛，对不对？我把工地地被辛苦了，给工地被变魔，你看你是不是气死了啊？我说啊，你可以晚上，我说你不是跟我讲啊，你跟观音菩萨能够感应吗？他说对啊，我说你很虔诚的求观音菩萨啊，看你看我跟你讲的怎么样啊？那我就告诉他，你要开始看楞严经，你要努力看楞严经啊。如果你没有，我给你寄来。对不对？你要赶紧看楞严经。结果他回去了，第二天很早就来看我，回楼道嘛，就来 看我了，笑笑了。我说怎么样？他说昨天晚上梦到一只大白马，对不对？全身很大，亮晶晶的，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很像蟑螂这么大的，一个一个卡住他。那只大白马帮他抓那个蟑螂下来，把那个蟑螂一只一只抓，帮忙他抓。可是那个抓很多啊。抓不完，所以他知道他有问题了。他说开始认真去学楞严，他最先是学楞严的神咒了，他知道是有问题的。那个好了，那个魔就开始整他了，晚上不给他睡觉，然后手指这么长，然后插到他背后面，这样指甲这么插他。我说你都一路困起啊，那怎么他插你怎么样？哦，不行了，早上起来还是会痛的，对不对？会痛痛的啊！我干嘛厉害？哦，很厉害，厉害，对不对？那整他，然后他那时候啊，也去什么找什么，嚯、哦，跑好多地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道家啦，什么啦，嚯、哦，最后也去受菩萨戒啊，什么啦，嚯、哦，很多方法都用尽了啊！你知道，我好辛苦哦。最后他读楞严咒。中文的读一读好像有点感应，但效果不大。后来他努力的读原文，那个满蝶师傅沙拉尼是吧，以前在基金会教过的沙尼娜啊，满蝶师傅啊，他也跟他问他，求他的发音，那个楞严咒的梵文的发音，看很多书，到处去找老师啊，然后那个楞严咒真的是好快啊，他背得好快啊，晚上做梦都在背啊，都在背，背得好快，背得很快很快。那终于把他内心的，把他身上的魔赶走了，他自己把他赶走。所以梵音的那个楞严咒有他的威神力，所以他现在就在教楞严咒啊。那很多人有问题都在那里学，因为他太有琢磨的经验，对不对？我说哦，你就琢磨经验，对不对？这个也是很有经验的，你说对不对？哈，哦，啊，真的，啊，他就是这样自己把用楞严咒把他赶走了，啊，所以他因为他现在赶走以后变成很敏感了，很敏感。那有一次啊，我就跟有一个杨居士跟着他，三个人我们回宜兰。在我们东山有个香格里拉啊，你们去过？我们三个人去住一个房间啊，把两个床拼在一起，这样比较省啊，住一个房间，然后睡到三一，大概是两点多吧。我突然听到砰嚓砰嚓，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嚯！哈，这脚拳打脚踢的，乒乒乓乓，好快！然后我说：“哎，你干什么？”他说。他被我邀请了，说：“那个请别杀。”我说：“你呀、啊，可不要吓人了、啊。还好我是学佛，你讲什么大杂话，我嘛不蛮不没公安了。但是啊，如果你一个没有学佛人，我那个请别杀。”我看他赶紧拔腿说：“哎呀，那来等啊，那来等，不要住这里，赶紧的回家吧。”你说对了，变得很敏感，对，晚上睡变得很敏感啊。所以我现在就从这里讲起呀、啊，夜市。他会变，你看他专心重发的时候就相应，哎，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所以诸位啊，这个我们学佛没有正知见很危险，真的没有正知见，光修定，你被魔利用了都不晓得。他天天给你 演戏给你看，哈，他带哦，他今天跑到什么天呐、啊？哦，到什么地方了、啊？哦，我听得越听越奇怪，就好像有个人写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又看到什么看到什么，那个都是这样有问题。所以有人拿一本书什么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郊游是吧？哈，我说这个有问题，千万不能看了、啊，这个就是这样变魔上当，很危险。没有政治见，学佛很